拜登出席 G20 峰会，习近平首次缺席，指派王毅代替。 FBI 突袭搜查白富环球佛州办公室。日本众院选战将至，强硬抗中政党获冲绳年轻人青睐。美两党参议员提案要求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财产遭控制，家人做人质而被要求交代海外金流，马云欧洲露面内幕重重。中国流心方价格炒到超出正常800倍，汽车预计减产200万辆。北京取消数百航班，应对零星爆发冠状疫情。崇洋媚外，深圳地铁安检员逼当地乘客让座俾老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拜登前往欧洲出席20国集团G20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先参加10月30号和31号举行的 G20 峰会，然后参加11月1号举行的为期2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而习近平确定以视讯方式出席 G20 峰会，指定王毅是以习近平特别代表身份现场与会。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担心受到西方多国的追责质问，避免尴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周对记者说，拜登将领导这两个论坛，而针对拜登此行的主要目的，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我想第一个就是疫苗的分发，第二就是全球暖化或者叫气候变迁，这个当然都是拜登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气候变迁，因为他真相信这件事，所以他就需要大家一起配合，将这个碳排放减落来。但这个问题是中共的总书记吴黎，中国是今日在全球碳排放占一半的国家，他不参与，所以就导致这次的 G20 会大打折扣。这个是习近平首次缺席 G20 峰会，为什么他不来参加呢？方伟认为很简单，因为全球到现在已经死了490万人了，其中300多万是来自于 G20 这些国家，大家一定会追着他问的，他回答不出。方伟提到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曾详细做过有关报道，他专门跟进该报道并翻成英文，内容说很可能在2019年12月31号或者30号习近平拿到了武汉疫情爆发的消息，但是他按住不公布，照样发布新年讲话，宣告中国进入小康社会。所以疫情的爆发和习近平的决策有直接关系，他心中有愧，怕人家就不出席了。方伟说，这个讲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疫情确实是中共造成的，第二个亦算习近平还有点良心，他要是面皮厚到就跟战狼一样，一个厚面皮的战狼他亦会去的。但是不管怎样讲，习近平或者说中共在全世界是越来越孤立，不管是人家孤立他定是他自己孤立自己。而时评人蓝述认为，中共马上就要召开19届六中全会，从六中全会到明年的20大之间，习近平会开足马力为他的连任做各种各样的人事上的安排。而中共党内各个派系长盘根错节，有好多个派系并不支持习近平连任，所以说 G20 峰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争取人家的负资产。蓝述仲认为，由于中共正不断地向左转，造成他和西方国家的对立不断升级，在人权、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上，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习近平出席 G20 与西方的首脑直接对话，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尴尬的局面，而这些尴尬的局面将成为他的党内对手对他进行攻击，不想让他连任的一些口实。此外，习近平还缺席气候会议。方伟认为，中共对全球暖化的承诺恐怕他很难继续做下去了，他在国内稍微试了一下，搞到很多省连电都没有，工厂都停工， 所以习近平仲敢唔敢继续做佢嘅全球暖化政策，继续去实现佢所做嘅承诺，呢一点我认为系个大问号。佢发现呢件事根本无法做，所以佢去嗰边亦冇乜用，乜嘢都唔能够承诺。29号，大陆支付终端机服务商百富环球响俾香港证交所嘅声明中话，美国联邦 FBI 调查人员26号突袭检查咗其子公司响佛州嘅办公室，执行一项法院命令，扣押咗其子公司响佛州里达办公室同仓库嘅部分物品。美国调查记者克雷布响其网站上最早报道咗呢次突击检查，并将该公司可能参与对美国同欧盟组织嘅网络攻击联系起嚟。27号，百富环球股价响香港交易中途突遭停牌，但百富环球话停牌与交易内幕消息有关。当美国媒体周三广泛报道此事后 ，FBI 发声明话，佢哋正在执行法院授权嘅搜查，突袭由国土安全部、商务部、海关、海军刑事调查人员合作进行。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百富环球声称美方调查是出于种族和政治动机，但是两家英美大型金融提供商已开始将百富的 PAX 终端从公司的支付基础设施中撤出。支付终端机是电子商务中销售设备的最后一环，在使用信用卡支付时，刷卡机作为信用卡公司与商户的中间人，一旦中间人被植入恶意程式，交易信息就可以被从中获取。根据百富环球的页面介绍，其总部设在香港，研发及营运中心主要在深圳，在佛罗里达州、意大利米兰、韩国、日本及印度都有分公司，是全球电子支付终端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其支付终端机分布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至今总出货量超过6000万台，客户包括银联、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移动等。31号，日本将举行众议院大选，外界预计由于选民对执政党处理疫情方式有所不满，自民党今年恐将失去一些席次。但另一方面，自民党的强硬抗中路线以及积极的防卫政策正赢得冲绳年轻族群的青睐。路透29号报道，一名冲绳民众表示，如果没有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日本可能会遭受到中共国的攻击。有专家认为，人们对中共担忧的情绪正在帮助自民党赢得冲绳选民的信任。一名64岁的冲绳渔民回忆到1996年台海危机时，中共的飞弹威胁到台湾和日本渔船。当时有台湾渔船进入冲绳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渔场，躲避来自中共的威胁。亚洲太平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佐藤洋一郎表示，冲绳的趋势反映了此前首相安倍晋三开始的转变。安倍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是因为他清楚他所推动的议程会吸引年轻选民，当中包括国防、经济政策受到欢迎，比较倾向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另据每日新闻最新民意调查显示，40岁以下民众约40%支持自民党，支持最大反对党只有10%。而首相岸田文雄的选战目标是自民党与盟友公明党合计席次过半。但日媒分析，如果这次自民党席次大减，岸田文雄必然面临无法凝聚党内的困境。自民党能否单独过半，可能才是本届大选执政党真正的胜败标准。自民党在过去三届大选都赢得多数席次，使安倍得以执政长达8年。此外，每日新闻报道，岸田文雄预定众议院大选后赶赴英国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计划11月2号在当地首次与拜登面对面会谈。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双方将确认强化美日同盟，建立个人信赖关系。在中共不断强化霸权主义行动下，美日领导人应尽早取得共识。 岸田仲预定与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会谈。中央社报道，距离北京冬季奥运开幕只剩不到百日。29号，美国两党纪委联邦参议员联手提出一份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强制要求美国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修正案由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带头提出，呼应参院六月通过的一项全面性中国相关法案措辞，将禁止美国国务卿花费联邦政府经费支持或促进美国政府雇员出席北京冬奥。不过由于拜登的内政提案，这项参院先前通过的法案仍躺在众院。这份新修正案若果通过，将在美国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附加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条文。美国国会自1961年以来每年都通过一份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要求终止中共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维吾尔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参与提案的参议员共四人，他们都是参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美国国会议员一再疾呼抵制北京冬奥或更改举办地点，并抨击企业对于北京政府对待维吾尔人和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式默不作声。美国国务院已认定北京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国会议员指责企业保持沉默，助长中共恶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近期连续在香港、西班牙和荷兰等地露面，旗下南华早报亦公开他在欧洲考察农业的行程，这个似乎打破了中共当局严格监控他的猜想。不过有媒体披露马云在欧洲露面的内幕，大纪元报道，旅澳著名法学家袁鸿兵表示，他获得的消息是当局完全控制住马云，马云在中国的所有亲人，包括在香港的亲人，都成为中共的人质。在香港直接管人质不是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而是中共派去的香港国安会的副主任，直接控制马云在香港的亲属和资产。马云这次出国是要处理他在海外的资产及相关业务。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马云已经将阿里巴巴的天猫等交易数据，包括蚂蚁集团的金融交易数据，完全都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在网络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财富，马云在交出资料后就已失去价值。袁鸿兵表示，马云的所有行动都在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严密控制下，马云是习近平摧毁曾庆红经济基础的重要人物，不可能给他自由。报道称，马云的法籍背靠很多权贵，中共多名政商权贵都通过各种迂回管道投资蚂蚁集团，包括参与创办博裕资本的江泽民孙子江志成，控有北京超德投资集团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等。袁鸿兵认为，习近平现在对他权力斗争对象的白手套商人，原则上都只要他交出经济控制权，与权贵划清界线，都不会遭到太重的打击。李恒清表示，马云现在第一保命，第二保钱，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他捐了1000亿，一个反垄断法就罚他182亿。习近平最怕他的政绩有问题，现在的全面脱贫奔小康都是虚假的，现在是在反贫的路上狂奔，马云捐钱就是政治上的投机，投其所好。每日经济新闻28号报道，中国流芯片方有车企以加价800倍价格收购芯片，预计全年中国汽车将减产约200万辆。缺芯片不仅是因为疫情，台积电董事长近日表示，芯片短缺是因为供应链中有人故意囤积芯片。日前，理想汽车在近期从黑市收购了数千片电子 EPB 芯片，EPB 芯片的正常价格约为6元一片，而理想汽车的收购价格达到了约5000元一片，超出正常价格800倍。调查发现，主机厂和零部件企业在黑市收购芯片的现象甚至普遍存在。 近日消息指出，芯片在上海赛格电子市场售价3500元一枚，不包括税。其销售人员透露，这批芯片是2019年的货，是合作伙伴以前没有卖完的库存产品，价格只涨了10几倍。此外，近一年来，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已经进行了4次涨价。据悉，芯片代理商分管工厂供货的业务员一般会以生产厂家名义多报货，多出来的货通过其他的手段囤积起来。一位从事电子产品设计的软件工程师表示，现在这种产能严重紧张的情况就会造成供应不足，市场恐慌，囤货的不断食市场散货，抬高价格炒作。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在全球芯片荒情况下，被送往工厂的芯片比用在产品上更多，但芯片仍旧供不应求。为了解决囤积问题，台积电将通过多重检核的方式对不同的数据点进行审核，以破解哪些客户真正需要，哪些客户囤货。对于需求被判定为较不紧急的重要客户，只能做出延迟接单的决定。9月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调查，结果有3家汽车芯片经销商共被处以罚款250万元人民币。而近期日本福岛地震、美国德州停电、瑞萨火灾、马来西亚疫情爆发等诸多复杂因素，让芯片供应增加了不确定性。北京两个主要机场29号取消了数百个航班，中国各地正在收紧旅行条件，应对零星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法新社说，在十几个地区，中国大陆正面临着零星的疫情爆发，这个导致当局软禁了数百万人，加强了检测，并限制了各省之间的旅行。在距离2月北京冬季奥运会还有几个月，在北京数以万计的居民被限制在家中，北京已报告了不少病例。29号居民们按照新的限制规定，在北京的医疗中心外排起了长龙。28号有工作人员被确认为接触病例后，铁路当局下令两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停运，并对450多名乘客进行了检测。由于担心新的疫情爆发，其他城市亦收紧了限制。哈尔滨市当局已警告其100万居民不要出行，当地1/3的航班已经停飞。目前全国大约有600万人被禁锢，包括兰州约400万人和位于蒙古边界的额济纳市的35000人。28号河北唐山一商场发现一例阳性，商场立即被封，所有人不能够出商场。而从3月底云南瑞丽疫情一直持续到今日，瑞丽长期封闭，当地民众不能够上班，不能够营业，学生不能够返学，物价高涨。在小城内，只有隔离酒店和快递业的生意火爆。多名被关在瑞丽的民众向大纪元表示，他们看不到希望，想逃离这个城市。他们说，整个瘫痪的状况，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对政府很失望，太腐败了。讲实话，我真的特别希望大家反起来，政府充耳不闻，迟早会出事的。但中共瑞丽市委副书记、市长常立边对澎湃新闻说，瑞丽暂时不需要外地援助。微信公众号正在发声29号发文质疑，一个总人口50万的小城，在长达7个月的封闭后，却讲不需要援助。从四川到瑞丽做生意的一个老板说，政府的通报会是在忽悠，他仲在掩盖事实，没有不透风的墙，迟早会让全国人民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有网友说，瑞丽封城和郑州泄洪都是相同的施政思维，即牺牲枝叶保主干，以人命堆砌安稳，高层只看局面，即使疫情清零的局面是以民不聊生为代价，亦在所不惜。北京时间28号晚，一位中国乘客陈先生乘搭深圳地铁时， 被地铁保安要求让座给另一位外国人，现场其他民众起身指责安检员，却被安检员威胁。影片曝光后引发网友批评。29号中午，这名保安在地铁公司公开道歉，地铁官方社群亦转发他的致歉微博。乘客陈先生向记者表示，他最近刚做完手术，看到有座位就坐下去。后来一名外国乘客上车后，安检员却以中国人的传统好客礼仪要求他让座。尽管外国人摆手拒绝，但乘务员仍坚持陈先生要让座。现场一名男乘客不满保安的行为，质疑他崇洋媚外。那名保安员要求质疑的男乘客脱下口罩，并威胁要他身败名裂。事后陈先生到警局报案，配合做笔录。那名安检员所在的公司彭祥智慧保安有限公司发布致歉信息，表示因安保人员服务意识不强，沟通能力差，造成乘客质疑、误解并发生争吵，向乘客真诚致歉，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此事一出，立即引发海内外网友的愤怒。有网友说，从中央领导到地铁保安，露颜鄙视跪舔外国人。网友老龙说，接二连三的地铁保安低素质加野蛮作业，这个行业要赶超臭名昭著的城管了。还有网友说，刚是刺耳的斥责声在老外面前就够丢面了。但此事并不是个案，最近网上还有一段视频显示，在地铁座位上几个黑人小孩在大声打闹，其他看似上班族的人们都企住逼在一起，同地铁宽松座位上这几个小孩形成鲜明对比。网友感慨，欧美国家引进优质人口，再看看我们引进的都是什么。网友黑子说，无论黑人定是白人，只要你是外国人，在这里都要高人一等嘛。请问这里是哪个的国家？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